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再一次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边的教会。上一次我们来可能在三月的时候，一下子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很多人知道说我们每一个春天跟秋天都会回台湾、去照顾陪伴我们的家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间只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前前后后我们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不过有一些人说不定我们上个月底五月底我们已经在 Lynchburg 有机会在那边先见到面，不过还是很高兴今天早上跟玉芬能够来到这里、真的是每一次都有回到家的感觉。那其实今年我们从年初呢、我们一起在用腓立比书，希望能够在主日当中能够彼此有一些分享，有一些劝勉，特别是跟我熟的，我们来这边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知道说其实我的天性，我的本性是一个很忧郁的人。大学时代他们称我是忧郁王子，当然感谢神让我娶到快乐公主，从他那边也慢慢学会怎么样乐观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给我最大最大的改变其实是从这份信仰，从神那个地方。那虽然信主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去年年底那个时候，因为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环境、人，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好像虽然有这份信仰，但是感觉上好像又沉下去。那那个时候真的最帮助我的就是在讲喜乐的这本书信《腓立比书》。所以今年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希望说、从二月、三月我们分别分享了《腓立比书》一章、二章，到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第三章。不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二月跟三月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分享说，我们常常会为许多的事情失去我们喜乐的心。那第一个可能就是环境，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常常会影响我们。那特别是我们碰到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捆锁，因着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因着我们工作的限制，我知道有一些姐妹们可能有新生命的诞生在我们的家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也会带来一些限制，一些捆锁。但是那一次我们从保罗的腓立比书希望能够学到，他虽然是在监狱当中，他好像是在捆锁当中，但是发现那是神给他做新事的一个机会。而逆境呢，我们生活常常会有逆境，会有挑战，有难处，我们常常以为这是神的拦阻。但是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可能都有经验，每一次在这些逆境当中，其实我们真的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我们从其他弟兄姐妹从圣经当中所读的所听的，真的是会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神。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个经历。而且更大的逆境就是所谓的苦难，不再是灾祸。我们常常讲说觉得说这些是灾祸，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逆境，是灾祸，但是他却借着这个机会去影响他周围的人。其实他第一次到腓立比就是冤狱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跟希拉两个人，但是他却神是要拯救他们，地大震动，锁链脱开，但是大家记得他们没有逃走，他们反而借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信仰分享给、监狱里面的那些人，特别是看守他们的狱卒。所以是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捆锁，会有逆境，会有苦难，但是这些呢，常常神会使用它成为我们做新事的机会，经历神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去影响人的一个机会。那是我们二月在这边分享第一章谈到超越环境的喜乐。那第二章谈到人，是的，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有喜乐，但是常常还是很容易受人的影响，跟人不合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亲近的朋友，更亲近的家人，跟这些人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谈喜乐了，真的每天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也提醒我们，其实跟人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傲， 觉得我们比别人好，其实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盼望我们能够效法他，学习谦卑的功课，在主内合一。虽然我们彼此神造每一个人都不同，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但是神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借着他的爱，让我们学习合一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说对别人，对我们自己很失望，我们自觉很软弱。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自卑，我们倚靠神，与神同工，学习顺服。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不是孤独的，有神与我们同在，他在灵里面会不断的建造我们。那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对人感到很失望，我们都会，但是在这情况当中也不要自怜，我们彼此鼓励，学习中心，在爱中服侍神。这是我们在三月的时候我们一起所学的。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谈到事物，有一些事，有一些物。那我们希望能够更深一层的进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来学习喜乐的秘诀。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是的，你是爱我们的父神，你借你的爱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你在你的旨意里面有你的美意，你要我们得到平安，你要我们得到喜乐，你盼望我们活着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将来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受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事物的影响，好像这个喜乐被偷走了。主，但是谢谢你，你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提醒我们，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些事情，在主里面真的可以找到一个满足的喜乐。盼望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也能够尝到在主里面这个永流不断的平安跟喜乐。求主早上祝福我们的聚会聚集跟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大家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这个常常是两刃的剑，因为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开心，找到新工作，或是我们被加薪，或是跟大家最切身的，我还记得我还在台湾的时候看到那个新闻，也替大家与有荣焉很兴奋，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UVA 拿到 NCAA 的什么篮球冠军。33年前我来到美国，我到北卡那个地方，我是在 North Carolina State。那时候1980年代是我们 Triangle 三角地区篮球的全盛时期，大家知道那边有 Duke， 有 UNC， 我自己是 NC State。 11年当中我们三所学校拿了8次全美冠军，所以一来我马上就入境随俗，非常非常被这些篮球比赛所吸引。但是拿到冠军或者说赢的球会不会开心？会啊，很开心啊。那开心多久？其实我刚刚提到的时候，大家好像觉得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虽然才3个月前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当然那时候会让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其实说老实话很快就过去了。以前我听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呢，如果没有的时候若不能够满足开心，有了也不会满足开心。当然我们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因为我们还是想要拿看得到看看，不管是金钱财宝民生地位权力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总觉得得到这些事情我们会很开心。但是得到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如果没有不开心的话，得到也不过是如此。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希望能够再看看多少时候我们被这些我们感觉得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喜乐呢被偷走了。那同样的，我今天一直在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happiness 快乐，一个是喜乐 joy。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其实我们的快乐呢，就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都是在乎于我们身边周遭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 joy depends on Jesus。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保罗这么说，我还是要说，虽然已经说了两个 chapter 两章，他到第三章他说我还是要说，你们或者说我们要喜乐吗？喜乐前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在那里，要什么？靠主喜乐，要靠主喜乐。如果我们今天不谈耶稣，不谈我们的信仰，其实没有喜乐可言，因为 joy depends on Jesus。 我们的 happiness， 我们的 depends on happening。 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盼望能够真的是找到这个喜乐的秘诀。平常我们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喜乐呢？我们前两次已经谈到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人，今天我们谈到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常常会失去我的喜乐，我的快乐，是当我不被人肯定的时候。说不定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成长在一个家里家教很严谨的一个家庭。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家庭，以前跟大家讲过，考99分，他总是问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怎么样做好像都不能够达到我们周围人的要求满足。不只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工作以后，读书以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工作以后，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别人对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想法。那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心中都想要去证明我们自己，或是说我们想要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认可。因为呢，如果我们不被人肯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去我们的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 我们总觉得说，当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不喜悦我们，看不起我们，眼中无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失去我们的自我认同。很多人知道我喜欢看电影，前几年美国有一部其实是百老汇的一个歌舞剧，后来转拍成电影，叫做 Chicago， 里面有一个主人翁，他唱一首歌，那是我的整个音乐剧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它叫做 Mr. Cellophane。 Cellophane 是什么呢？是大家我们台湾叫做保洁膜，有没有看过在厨房或是用一个透明的那个东西，要把东西包起来，意思就是说他每天行走工作在家里，别人看他都是什么透明的，看不到他 Mr. Seraphim。 我为什么最喜欢那首歌？因为我常觉得我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样的时候会喜乐吗？当然是不会喜乐的，觉得好像每天总是要不断的要活在人的面前，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这个时候会有喜乐吗？绝对不会有的。虽然偶尔有时候好像有一些成功，有一些事情好像可以得到一些认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的。就像我们拿到 NCAA 的冠军，经过那么多年，我们 UVA 也不过一次而已。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我们是得不到在那被肯定的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快乐跟喜乐。而且最糟糕的不是别人对我们的不认同，我觉得对我来讲更糟糕的是连我自己都不肯定我们自己。我觉得说，我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行，我自卑自怜。当然其实自傲的人也都包括在内，自傲跟自卑其实是一线之间。我们连自己都不肯定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自我的意义。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在美国青少年他们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会面对这个危机，在亚洲更是糟糕。其实国内我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在台湾，我在日本，在那边短宣，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这一关常常过不了。可能日本是一个不知道那个民族，他们自杀率非常非常高，而且更多的自杀的人是在少年的时候，青春的时候，他们还相约要一起， 平常没有朋友，但是至少有朋友的，可以一起上黄泉路的。他们觉得他们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在父母眼中，在同学眼中，他们每一天觉得对自己也非常非常失望，他们失去他们自我的意义，当然是不会有喜乐。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期望，我们得不着自己想要的事物，哇，这个可广了。这不只是我们实际上的一个东西，有些时候是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前途，我们想要得着的一些这些很多很多不同的事物。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想要借着拥有这些东西来证明自我的价值。其实平常我们大概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信不要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是必要的，有些时候连工作到一半失去我们的工作，我们要重新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准备的事情是我们的履历表 resume， 那个时候就看看清单，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包括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得过的奖等等等等，怎么去证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真的就已经是入境随俗，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更多更多更多，因为这些东西好像才能够证明自我的价值。如果得不着，我们失望，我们不会快乐，更不要说到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想要从腓立比书第三章来看这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谈到人的肯定，当然被人肯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很难被人肯定，所以我们常常不快乐。其实我觉得即使我们在家庭当中，在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夫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帮助对方，但是在帮助对方的时候一不小心又会让对方觉得说好像我一无是处，我没有被对方肯定，这是我们常常会掉进的一个陷阱。然后我们为了追求人的肯定呢，当然我们就非常非常努力，以所作所为证明自我的能力。这个会展现在我在工作在职场上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同事，他们都是变成英文说 workaholic， 我们中文说什么工作狂。当然有一些工作狂是想要得着更好的薪水，更好的收入，但是很多人其实他们并不需要那么多，但是他们常常要证明的是自我的能力，我能不能做到某个程度。但是我们就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而且我们很讲究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成就，然后好像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的自我的意义。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也会去追求很多事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还是再一次问说，真的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吗？其实我们知道神把一个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是没有办法用这些事情来填补的。我们的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肯定，从别人、从自己、从事物来的肯定呢，再多还是不会让我们快乐，因为那个肯定只有神能够填补。我们真正需要的肯定呢，其实不是来自人，也不是来自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真正的肯定是需要来自这个创造宇宙万物，包括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第七节说，其实一到六节都是一样，他在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过去如何靠他自己在努力要证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证明他的自我价值、自我成就、自我的能力。但是第七节他一开始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在基督里面都看作有损的。原来他以为他以前在追求的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肯定， 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不会的。这些东西不会带来肯定，反而是有损。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精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不只得不到肯定，还只是带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在旧约所写的是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的，所以保罗他要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跟我们分享他真正找到的秘诀。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止这些外在想要去得到别人的肯定的东西，连所有的万事他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什么为至宝？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哪能够把这些好的事情当作粪土呢？不要说是粪土，我们每个人都抓得紧紧的。我们这些世人看为好的事情，不止我们抓得紧紧的，其实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他们能够走一条路，能够得到这些东西。这些是粪土吗？在没有比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当有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不相同。我知道大家都听过一个童话故事，那个太阳公公跟北风两个人打赌，说有一个人紧紧的穿着一件大衣，怎么样能够让那个人把大衣脱掉？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北风先生就不断的吹，不断的吹，那个人怎么样？吹不走这大衣，他反而包得更紧。但是太阳公公一照呢，脱掉，脱掉。我以前听过几句话，其实我并不是文学造诣不是很好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到这几句词，我就把它背下来了。他说：“春暖何须冬求？”春天暖和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冬天的这些皮衣了。天明何须夜烛？如果真的天亮了，我们还需要点蜡烛吗？不过，如果天没有明，如果春天没有到，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抓住我们的冬球，紧紧的在那边点那个灯，以为这些暂时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温暖，会给我们带来光明。但是保罗他经历过，说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这些东西是粪土，不需要了，不需要。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可以在他里面，不是由我们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来的义。我们都以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人的作为，想要在别人面前得到肯定，甚至得到自己的肯定。但是我知道大家都经历过，我是这样不断的失望失望失望。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我生命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当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从小就知道他，很多人知道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知道他，但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他。知道不一定是认识，英文可能都是同一个字 know， 但是我们知道中文的知道跟认识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只是知道有耶稣基督这个人，还是我们像保罗说的，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来到这世上，他所要成就的。今天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一个十字架，虽然是耶稣在那边受死，但是借着他来到这世上所做的，为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当然这个义这个字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抽象，今天我把称义用两个我刚刚一直在提的两个字来代替，就是肯定，就是肯定，称义。保罗过去用他的行为，用他所拥有的想要称义，或是想要被肯定，但是这些外在 属肉体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暂时可能可以得到人的肯定，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保罗后来，当他认识而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他在神面前得以被肯定。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在乎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是都带着我们过去的所犯的这些过错，我们是会有罪恶感。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罪，不只是外在所行的，我们内心所想的，不只是过去，甚至是将来，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所有犯的过错，借着他在十字架所付流出的宝血，他的救恩，这一些都洗清洁净，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我们在神面前被肯定。其实神的称义跟平常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是平常我们人跟人相处，我们常常是需要先讨对方的喜悦，我们才能够被肯定。所以这个造成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想要去讨别人的开心，讨别人的欢心。从小我们对父母是这样，对老师是这样，同学朋友工作，我们想要去讨人的喜悦，因为我们想要被对方肯定。但是大家知道神的顺序是相反，他要我们先相信耶稣，因信称义，因着信我们被神肯定了之后，今天我们在慢慢学习怎么讨神的喜悦。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讨神喜悦了以后才被肯定。不，神的方式是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他愿意把他的肯定给我们，只要我们很单纯的借着什么，借着信。这个信也可以说是接受，神已经要给我们了，我们要不要接受？接受的方式就是相信。当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一定马上立即得到神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提醒我们先来到耶稣面前，认识他，认识他的救恩。而且更好的好消息还在后头，不只是我们被肯定得称义而已。接下来这段经文跟我们讲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如果他都能够使无变为有，从死里复活的话，这其实是进化论的两大假设，是不是？无生命怎么变有生命？其实第一个是怎么样从无变有，怎么样从无生命变有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做的，他从无变有，从无生命变有生命，甚至我们人死了，像耶稣他死了，他还可以复活。这个大能，这个大能，我们不只是在神的里面被肯定称义，神会把这样子的大能赐给我们，不只是我们将来有一天会与主耶稣同复活，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开始经历神的大能，他生命的能力。当然不是像洪水般的我们马上180度改变，但是耶稣所用的例子是说葡萄树与枝子，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借着信，因信称义，就是连接到这个葡萄树上，所以神的生命，神的大能开始可以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宗教都是在劝人为善，你们基督教也不过是在劝人为善。其实我听过有一位弟兄他说，不是，是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却是让我们知道说，单靠我们人自己是无法为善。我们都试过，我们都自己立志，保罗连保罗都说， 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去做。宗教是劝人为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单靠我们自己，人无法为善。所以这个好消息不只是我们被神肯定，神还有更大的礼物在后头，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永恒的盼望，而是这世上的生命。谈到信心、得救跟行为，一般的人或是一般的宗教想的是好的行为是因、做善事积阴德，然后得救是果，这是大部分的宗教的想法。今天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些人走了一点偏差。怎么说呢？单单信心够吗？所以有一些人又想说，信心加上行为是因，得救呢是果，所以单单信不够，我们要有行为。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拿雅各书的这段经文来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强调说，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但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是要有行为，但是我们把行为放错地方了。怎么说呢？行为不是因，行为是什么？行为是果。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连接到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的话，会不会有行为？会。所以雅各书所强调的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连接到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会不会有行为？会。如果没有呢？那是死的。但是记得，行为不是因呢，不是信心加上行为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是信心自己，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还有更好的消息，怎么样？行为会跟着来。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来到美国是有机会参加很多的婚礼，但是我参加的追思礼拜可能更多。为什么不去参加婚礼呢？因为很尴尬，每次跟玉芬去参加婚礼，牧师一定会讲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大家都会背，或是大家都会唱。每次牧师一念，玉芬就在旁边，嘿嘿嘿，有没有做到啊？有没有做到啊？哇，就觉得很羞愧啊，没有做到，又对他大声讲话，又对他发脾气，又不忍耐，又什么？所以好像每一次去婚礼都还要再经过审判一次这样子。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教条，不是法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应许。怎么说是应许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并不是在讲人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的是神的爱。啊，怎么说是应许？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因信称义，得到神的肯定，愿意与这个葡萄树连接，我们开始，我要重点是开始，这个生命会进来。虽然我们并没有没有办法马上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全部做到，但是我们的生命开始会改变，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而是靠生命。这个行为呢，是正在长大成熟的果，并不是一连接果子马上出来。我们都知道，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有时间跟过程，那个叫 time and process。 所以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信的主并不是说对方马上180度改变，马上能够成为完人圣人，不是，是我们开始有神的能力开始进来。当然我们的老我，我们不要我们这个旧行为习惯等等等等，常常让神的生命进不进来，或进不透，或是某些塞住的地方。所以耶稣才在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他会修剪我们的天父，他是窑匠，他会琢磨。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我们讨神喜悦，我们容神益人的行为是本乎恩，因着信， 我再一次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恩信教会。本乎恩，因着信， by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 by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 这是神真的是给我们很美很美大能的礼物，不只是得肯定，而且得到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按照这世上一般人的做法，今天一般人是用仿效，英文叫做 imitation， imitation 就是看到我们去学。当然我还是要说，耶稣他来到这世上，除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他来到这世上怎么样爱人，怎么样与门徒相处，他的价值观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效法。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但是更重要的不单单是学。因为一个小孩子，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好可爱啊，天真烂漫，但是这个小孩子开始穿妈妈的高跟鞋，然后开始涂口红，开始去打扮珠光宝气，想要做大人，大家会觉得他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因为他是 imitation， 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长大成熟，硬是要装大人。这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曾经经历过的。其实不是 by imitation， 而是从我们里面，这个作者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incarnation。当然这个字我们可能用在道成肉身，就是说耶稣他自己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试着翻译说，神不要我们仿效式的生命，而是真的是从里面生命式的侍奉，我们就侍奉我们周围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是连接在葡萄树上，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表面 imitation， 但是里面没有那个生命。耶稣他真正盼望的是我们里面真的是能够从耶稣那边得到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然后我们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只是说，不只是分享，我们常常都会分享很多的道，我们邀请人家来教会都会说，哎，你们来听，你们来听。但是每一次看耶稣碰到他的门徒，第一次他说，耶稣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真的耶稣他更盼望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在主的新生命里面，我们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的大能。与其去追求人的肯定啊，我们与其因着人不肯定我们而失去我们的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 弟兄姐妹，我们的自我认同只有在神里面能够找得到，他是我们的造物主，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得到。所以让我们接受而且相信基督而来的义、肯定跟能力。这是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跟我们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很多人的期盼或是想象就是说，哎呀，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马上成为完全人了。而且新闻当中哥林多后书更是讲得很清楚，说保罗说，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我们以为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就要完美无缺。更是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我们讲究的是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 但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完全人是所谓的 perfection 或是 perfectionism 吗？其实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它完全人它的翻译是 mature。 mature 的意思是什么？成熟，或是用四个字来说，长大成熟的人。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信主之后马上成为一个完全人。 以前我可能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耶稣他只需要一次献祭。在旧约时代，在今天很多的宗教当中，他们要不断不断的献祭。今天我们奉献不是献祭，今天我们不是借着奉献要得救，不是借着侍奉要得救，这些献祭不需要了，因为只需要一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我们在神面前就被肯定，然后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无可指责。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中文是说得以成圣，那英文是说 those who are being made holy， 意思就是说现在进行式，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不断的越来越像耶稣，这是需要过程的。虽然在神眼中已经无可指责，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长大成熟的这一个过程。所以腓立比书接下来三章十二节，保罗很清楚的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 perfect， 不是的，而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句话又好难懂，我以前很早大学时代就看了这段经文，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真的是一直来到美国之后，有机会看到英文各式各样不同的翻译，诶 TLB 的版本怎么翻译， When I will finally 终于怎么样 be all that Christ saved me for and wants me to be。 换句话说，神造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潜力，神救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发挥他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当中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在神眼中，他盼望我们是不断的长大成熟，不是 be all I want to be。 来到这世上，很多人是在讲究自我成就、自我追求，其实到后来还是会死亡。真的是唯有来到造物主的面前去寻求，我们不只是自我认同，我们自我的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自我存在意义呢？有的，在神那里。其实很多人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这是这世上的想法，我去思想所以我存在，存在主义。不是，对于我们来说是神思故我在。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想法。当我们能够真的是按他的心意活出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找到自己的自我的存在意义跟价值。所以保罗鼓励我们，凡是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呢？存什么样的心？他下面给我们的秘诀是，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意思就是说 ING，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在长大成熟，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蛮好的，我们说不定想跟他一样，但是我们想跟他的一样又来了刚刚的那个字 imitation， 我们又会想要假装跟他一样。其实神真的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行。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有两个侄儿来到我们家，二年级跟三年级，他们妈妈要他们做功课，三年级的那个他不做自己的功课，他一直在跟那二年级说，哎，你这个我会，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但是一加一等于二，说不定一年级人是得100分，对初中生来讲那是不及格啊。真正的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真正神所盼望我们的完全是我们到了每一个地步希望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潜力，在每一个阶段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这边的英文翻译也很有意思， keep going in the direction that we are now headed。 去年我们在这个地方 Unity 的崇拜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这才是完全人。这是保罗跟我们所分享的完全。所以，所谓在主里面的完全的意思，第一个，在神眼中无可指责，我们因信称义，完全人。然后我们长大成熟，那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合神心意。我还是说，神已经肯定我们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不愿意不断地让他来塑造磨练，让我们越来越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为的是荣耀他，为的是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 Be all that Christ saved me for and wants me to be。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我们真的是会有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不会在那边追求自我完美，不，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让我们追求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是说能够发挥神在我们人生每一个生命阶段我们能够发挥的潜力。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会有喜乐。最后谈到这世上一切的事物，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跟诱惑。难怪当撒旦要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三个试探是什么？让耶稣看这世上所有的事情，然后说你只要跟我下拜，这些都给你。耶稣也经历过这个试探，我们在人生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这个试探。我们总以为要去追求这世上这些荣华富贵所有的事情，我们总以为人生就是在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要请他分财产，他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问题是从小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社会一直不断灌输我们的是人的生命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一直不会开心的。因为那个坑是一个无底坑，我们一直不断地想要去追求很多很多这世上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说，看远一点，看远一点，看远一点，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They worship their stomachs and brag about the disgusting thing they do. All they can think about are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最后的结局是 they areheaded for hell。 并不是这些人因为没有相信神而被惩罚丢在地狱里面，而是他们所走的路，他们所坐上的车，就是在往地狱去。今天神是给我们一个救生圈，神是给我们另外一条路可以 turn back。 他们并不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往地狱去，而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转回来，没有抓住这个救生圈可以得到生命。今天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些世人所追求的跟他们一样正在往我们都很不喜欢去的地方？那什么是 hell， 什么是地狱？这边想到什么是沉沦，很简单，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什么叫做没有神的地方？神是平安的神，是喜乐的神，是爱的神，是圣洁的神。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没有平安，充满战乱争执，是没有喜乐，充满忧愁眼泪，是没有圣洁，充满罪恶各式各样的不义，是没有爱。什么是地狱呢？不是有火在烧，不是有这些大鬼小鬼，很简单，就是没有神的地方。今天神给我们一条路，希望我们 turning back， 当我们转回来之后，我们所要看到的不再只是看这地上的事。我并不是大家说，哎呀，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管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神要我们做的，然后看到我们真正所坐上的这个列车到底是往哪里去，是往 没有神的地方去，还是到有神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话语叫做天上 Heaven， 往神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呢是天上的国民，今天神既然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已经是神的国民。当有人问耶稣说神国在哪里，耶稣的回答让我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神国就在你们心里。我常在想，神国是不知道在哪里，云深不知处，或是什么样一个仙境，一个乐园。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想象就有神的国，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国很简单，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喜乐、平安、爱、圣洁充满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把我们的心里的主权交给神，那是神国的开始。我们的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来做王？那就是神的国的开始。当然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要施行审判，他要除掉这些所有的不义，救恩的门也关上，到时候是永恒永久神的国度会来临。耶稣也是祷告说，愿你的国降，那天会来的。但是并不表示今天就完全没有，并不是 all or nothing， 不是。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往哪里去。我们常常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生命掌权，为的是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典，这些东西是的，神会给我们恩典，神会给我们祝福，神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在往哪里去。我们是往天上去，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今天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还会再来。普世性的再来他一定会来，个人性的再来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普世性、个人性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呀，我们在这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坦白说，我们特别来到美国的人常常有这种感觉，到底我们家乡在哪里？每一次我跟玉芬回去台湾，虽然说是我们的家乡，好像又不像，回来美国也不像，我去日本，我在日本长大了，其实日本也不是，好像到哪里都不是我们的家乡。我总觉得是客旅，是寄居的。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我们不要认错地方，以为这世上某些地方就是我们永久的家。不，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再熟悉，时间再久，这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今天是不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地上的帐篷，你看保罗也说这世上的是什么？帐篷，暂时的。即使我们花了几百万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那是帐篷啊，暂时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一定会拆毁的。但是神所造不是人所造，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他还讲了一句话，我常常讲耶稣为什么耶稣最后晚餐要讲那句话。记不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不要忘记耶稣最后要走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话，不是这世上的地方，我们可以跟他求大房子、富足的生活，可以的，但是这些暂时的。我们看到那永恒的、到永远的，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当然很多人知道我跟玉芬常开玩笑，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很多人神比较早就把某些人接走了。那我跟玉芬常两个人说谁要先走，我们都争着要先走，当然等父母亲走了以后再说，但我们在说谁要先走。那我常常跟玉芬讲到说，我先走，我去为你预备地方。徐玉芬只有两个字，不必。不需要我准备，因为耶稣会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乡在那个地方。无知的人啊， 物质的人，那个财主，非常成功的事业家，他所想的是怎么样盖更大的仓房来装他所赚到的东西。大家不要轻看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是中规中矩，按照他的方式计划，这是非常有为的一个企业家。今天我们这世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但是耶稣说称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当他走完这世上的路，他的灵魂归谁呢？他的财富归谁呢？这是无知的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将来永恒的，不是世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身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这些暂时的，而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操练？我还是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现在也知道说需要锻炼身体啊，不像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像新车，随便怎么样开车子都没有事。现在老车要保养，保养再保养，哎，但是我们再好好操练身体，益处不是没有，还少。但是唯独金钱，金钱的英文翻译是 godliness， 意思就是说越来越像神，或是刚刚的那句话，成圣，成圣。是凡事而且永远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虽然外体渐渐毁坏，哇，我们年纪大的人就知道一年不如一年。我今天早上跟玉芬开车来的时候，我厚着脸皮跟他开始讲说我最近开始有一些老化的倾向。我跟他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吞口水。为什么讯号常会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啊？玉芬好开心啊，他为什么开心？他说我也是。连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身体越来越不行，但是不上当，因为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比起今天我们暂时至亲的苦楚，是有很多的这些苦楚，但是比起我们将来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算什么呢？这算什么？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是顾念所见，而是顾念永恒这些看不见的。因为所见是暂时的，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与其追求这世上的事物，或是想要用世上的事物来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我们更需要定睛属天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腓立比书第三章，其实我还是说帮助我很多，不只是怎么样来看环境，不只是怎么样来看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是来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或是这些事物。我们是不是与其追求人的肯定，我们愿不愿意认识主耶稣？不是知道，认识主耶稣是至宝，因为我们不只可以因信称义得到神的肯定，我们也可以从他那边得着能力。与其追求自我完美，让我们追求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发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本来所为我们预备的潜力跟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最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追求定睛永恒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这是保罗跟我们分享喜乐的秘诀，我们愿不愿意得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所跟我们分享的。是的，多少时候我们去追求人的肯定，追求 自我的完美，更是追求许多这世上的事物，但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最宝贝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学习真的是更多的认识他，相信他，不只能够得着神你的肯定跟得着你的能力，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自我的完美，而是按照你的心意不断的来塑造、磨练、装备、修剪，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能够发挥主你创造我们，你当初所设计我们的潜力， 而且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而不是看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暂时的事物。求主你真的是不只是用你的话语，更是用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